我前几年遇到一个病患，算是末期，他已经肺部啊、淋巴结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转移了。那时候在同步使用免疫治疗啊，那他因为他血管侵犯的问题来接受做质子治疗，这样，那我们用质子治疗把他的肝脏肿瘤跟转移的肿瘤每一个都去做照射，这样子。
是。
那合并免疫治疗，那结果这次病人治疗在半年之后，他身上的肿瘤完全都消退了。那他追踪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他肿瘤都没有复发。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联合报元气网制播的元气医生，本系列生活节目将由元气网团队与各领域专家以轻松有趣接地气的方式，带您从医疗健康的角度重新解构日常生活。
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合报的记者蔡怡珍。放射线治疗已有百年的历史，主要是利用放射线的能量来破坏肿瘤细胞。放射线含有不同的电磁波及粒子，必须要搭配不同的仪器跟技术，因此传统上放射线的治疗还是以 X 光为主，就是民众很熟悉的电疗。但是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利用不同放射性的特性的质子及重粒子来治疗癌症已经成为最新的趋势。林口长庚在2015年成立质子治疗中心，今天我们就邀请林口长庚放射肿瘤科主治医师谢成恩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质子治疗，未来这些精准性的放射线治疗是不是可以成为癌症病人的不同的选择。我们欢迎谢医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放射肿瘤科谢成恩医师。
我们今天应该是来上一堂物理课，因为看起来有一点点深这样子。那其实依照卫福部最新的一个癌登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其实每一年啊，癌症的新发生人数大概有12万1000多，虽然较前一年少了100多，但是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多。如果我们这样加总起来，这五年来啊，新增的台湾民众罹癌人数就有60多万嘞，哎，这还不含就是说已经生病的这些的癌友。但是好消息是说，致癌的技术啊已经突飞猛进，像外科手术，它有机器手臂来帮忙，那药物更不用说，这几年的标靶还有免疫药物都已经有跟上了。最新的就是说，连放射线的治疗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已经不是传统的电疗可以选择了，包括质子治疗还有包括重粒子的治疗。那我们要请教谢医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放射线治疗大跃进的一个历史轨迹。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癌症的治疗呢，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手术、药物跟放射治疗这三大块。那手术就是用开刀或是雷射等等的方式呢，把这肿瘤给切除掉、摧毁掉。那药物部分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像是一些化疗药物啊、标靶药物或是免疫药物。那放射线治疗呢，是使用一个高能量的放射线，就是破坏肿瘤的 DNA 来杀死这个肿瘤。那有大概有一半的癌症病人呢，那他的治疗中呢会需要使用放射线治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症治疗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传统的放射线治疗呢，最常使用就是 X 光，那大家就俗称就叫做电疗啊，但它不是真正用电去电，它是使用放射线的方式来杀这个肿瘤。那最常使用的放射线治疗方式就是用 X 光。那 X 光就像我们做检查的 X 光，它会穿透我们的身体这样。
是。
那当我们用 X 光去照射这肿瘤呢，它也会穿透这个肿瘤，会照到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
是，
也就是好的坏的这细胞都会一起被那个波及到、伤害到这样子。那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所以现在放射治疗最新的进展是粒子的射速，就是质子治疗或是重粒子的治疗。它跟 X 光的差别呢，是它可以把那个放射线的剂量停在一个特定的深度，就停在肿瘤里面，而不会继续穿透过肿瘤，它就可以保护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不会被放射线伤害到，大幅的降低副作用。啊，另外因为它可以把剂量更加的集中在肿瘤里面，它肿瘤的剂量都可以做得比较高，它控制效果也会比较好。那目前就是发展的质子治疗啊，或是粒子治疗、重粒子治疗等等，它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啊。那大家可以知道，像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质子中心陆续的开幕，那在国际上啊，像是新加坡、泰国啊，或是中国大陆，最近几年也开了一些新的那个质子治疗中心啊。因为它的疗效呢跟副作用都是比传统的 X 光来的更好这样。那这个国际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主流的医院呢，都采取用这样的治疗方式。
我们听谢医师讲，大家就是知道说，从传统百年前利用X 光的能量，就是穿透下去，要把肿瘤360度扫一遍。那这个能量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一直穿过正常细胞也会受害。那现在听起来就是质子治疗或是重粒子治疗，看起来像是一颗深水炸弹，到了某个定点之后呢，能量释出啊，之后就啪引爆，就是让它来歼灭这样子。那这样子相对的，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无论这比较新的治疗的模式，它给的能量应该就是比 X 光大很多。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有讲，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太会去伤害正常的细胞，但它比较常看到的是副作用会是什么？它应该还是从皮肤进去嘛，对不对？
对，譬如以肝癌来讲，它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是皮肤会有一些晒黑晒红的反应啊，那它跟 X 光相较起来，它其实是可以大幅降低放射线的副作用。那譬如以一个肝癌为例啊，肝癌是台湾非常好发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然后那会产生肝癌的病人通常都是有肝硬化啊，病人本身会有 B 肝啊、C 肝这些问题，那它的肝脏本身就是比较
功能不好，
比较敏感的，对放射线是非常敏感的。那因为传统的 X 光，我们去照射肿瘤就一定会波及到它附近的正常的肝脏，它就可能会导致这病人肝衰竭啊，那肝功能变差这样的副作用这样。那另外就是肝脏的肿瘤常常也是紧靠着我们的胃啊或十二指肠。
对。
那做 X 光治疗就会照射到这些胃、十二指肠，就容易会有一些出血的问题，十二指肠溃疡啊、胃溃疡出血的副作用这样。那质子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把剂量都集中在这个肝肿瘤里面，不会穿透过去。它可以把那个附近正常的肝脏的剂量降到是完全是零的剂量，这样子完全没有照射到那个附近的正常的肝脏，它就可以保护一大块肝脏不会被损伤到，这样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副作用。那另外就是肠胃道的部分，就离肿瘤比较远的区域呢，也是可以把那个肠胃道的曝露把它降到最低这样。那它就产生那个胃出血、十二指肠出血的几率，就是过去我们的研究发现是小于5%嘛。做传统做 X 光产生胃出血、十二指肠出血的机会有接近20%这么高
的。很高。
那使用质子它可以下降，降低副作用的机会是好几倍的那个下降这样。
OK。所以听起来就是说它比较不会伤及无辜啦，它可以这样子、把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我问一下谢医师，因为他每一次来做，因为他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疗程，每一次来做他的剂量都相同吗？还是你们会去调整？
剂量都是相同的。那他要治疗几次呢？或是治疗剂量多少呢？我们主要是要看肿瘤的位置啊。那以肝癌为例，如果这肿瘤是紧贴着我们肠胃道啊，我们就治疗次数就必须要比较长，就是每次小剂量的照射，让正常的组织可以修复回来，然后比较不会损伤到正常的肠胃道。那一般如果肿瘤是靠近肠胃道啊，或者心脏啊，我们标准疗程会做22次，就1到5连续每天做治疗，一次治疗大概是半小时的时间，总会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样的疗程。那如果这个肿瘤它是没有跟这些心脏啊、肠胃道这些重要器官靠在一起的话，就可以采取一个短疗程的方式。那在乙肝癌的话，我们是用10次的疗程，就是花2个礼拜时间，这样时间会比较短。那它那个就是给每次给的剂量比较高，集中火力去摧毁这个肿瘤，这样。
谢医师有谈到就是那个疗效的评估的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因为很多的药物在治疗的时候，它会有抗药性，就是说，这个药吃没用了啊，我就换下一个药。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质子治疗的评估的方式它有没有效，那我们大概会怎么去做评估，就是说它整个疗程要做完10几20次之后再来评估吗？它会发挥效果的时候大概就是治疗后多久？
我们治疗完后会用肿瘤指数啊，看这癌症的指数有没有降下来这样啊。另外一个会安排一些检查，像是电脑断层、核磁共振或是正直扫描，来看这肿瘤是不是它缩小了就消失了，肿瘤它没有活性这样子。刚刚您有听到很多治疗都会有抗性的问题啊，那就像这抗性会产生啊，它跟那个我们治疗的剂量也是有关系的。那譬如像我们用传统的 X 光，我们要为了避免那些副作用发生，我们就不敢给它治疗剂量太高。
太高是。
那一般做 X 光对于大颗的肿瘤，我们只能给它3000到4000雷德左右的剂量。这样子比较低的剂量，那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杀完全，它就比较容易产生抗性，它就复发的机会就会比较高。这样，所以传统做 X 光对大颗的肝脏肿瘤的控制率才只有30%左右而已，
不高
对，并不高这样。但做质子治疗，因为它可以集中火力，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说的，像深水炸弹一样，它可以把剂量都集中在肿瘤里头。 那我们做质治疗，它的剂量呢会给予到6600到7260的剂量这样。
嗯，
它剂量是会比 X 光来更多出接近两倍的剂量这样。给到比较高的放射治疗剂量，完全杀光癌症的机会就大幅提高这样。
嗯嗯嗯嗯，
在我们过去林口长庚医院有治疗肝癌超过1000位的病例啊，那看到这个照射的肿瘤它控制率有高达 90% 这样。就跟国际上日本啊美国它报道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因为长庚成立到现在已经直指中心已经成立大概9年。刚刚你有谈到就是说肝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族群，占了大概1000多名的患者这样子。那其他的癌症大概分属哪一些的癌症，他们的控制率跟传统的电疗比起来怎么样？
其实我们医院呢是台湾第一间的直指治疗中心啊。嗯，那其实累积到现在我们直指治疗完的病人其实已经超过4000例的。那也很多病人是从国外来的，像是从香港啊新加坡啊越南啊马来西亚等等的国际医疗的病人这样。那在我们医院呢大概25%的病人呢是肝癌的病人啊，就接受质子治疗的病人。因为质子治疗对于肝癌它的帮助效益是最大的。就传统的X光它控制率就是说刚刚只有说 30%、但做质子治疗它控制率可以高达 90% 这样。那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发现，做质子治疗可以延长病患的存活率超过2倍以上这样。它的帮助的效益是最大 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医院呢做肝癌的病患是最多的。那第二常见的癌症呢就是头颈部的肿瘤跟脑癌啊。因为我们知道脑部每一块区域的脑部都对我们的身体的功能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所以可以保护这些脑部的组织不会被放射线损伤到，是对病人的存活啊、病人未来的生活品质跟他的功能啊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样。那像头颈部的肿瘤、咽喉啊，还有一些吞咽的肌肉啊，这些对我们生活品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器官这样子。那做质子治疗就可以保护这些咽喉啊、吞咽的肌肉啊，不会被损伤到。那这样唾液腺啊，就是可以保护的更好，病人比较不会有治疗完后口干啊，或声音沙哑、吞咽问题
困难。
对对对，这些副作用这样。那这是头颈癌跟脑癌是我们第二常见的那个癌症啊。那第三常见的医院接受质子治疗的病患是乳癌的病患
啊。因为乳癌好像一般会搭配电疗啊，就我们专门讲 X 光的治疗，所以现在是可以转到质子治疗。
它帮助特别大是在左侧的乳房的
为何？
对，因为我们心脏是在我们的左侧
、
那传统的 X 光我们照左侧的乳房，它常常会有一些散射这样照到心脏这样。那病人他未来产生的心肌梗塞这些副作用就会大幅的增加这样。那他虽然癌症控制好，但可能会因为产生心肌梗塞这些问题产生那些并发症啊。质子治疗它好处就是它可以停住，它不会穿透过那个
癌细胞，
对，它
到肝，
对对对，它就不会伤害到那个心脏，它可以保护心脏的血管不会被波及到，它可以降低这些心脏的那些副作用的。
OK， 它是单独做吗？还是说它必须要也要合并一些药物治疗一起做合并疗法？
对，这当然叫不同癌症它治疗是不太相同的啊。不过通常大部分癌症，我们是跟 X 光是类似的，如果它是需要跟那些药物一起合并用，我们质子治疗也是需要跟药物一起合并使用这样。那像是以肝癌为例啊，现在陆续越来越多的那个证据支持啊，就是目前用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再加上那个
质子
治疗，它有机会是可以活化全身的免疫的反应这样，那它那个控制肿瘤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样。
原来
对。那像鼻咽癌、头颈癌也通常我们会跟化疗药物一起合并使用，它杀肿瘤的效果会更好这样。那因为质子它可以降低副作用啊，所以病人他就是完成这样疗程的机会也会大幅提升这样。
因为之前有访问过几个头颈癌的医师，因为这群的患者毕竟是比较蓝领阶级，对，那有时候为了工作那可能会中断治疗，但是又因为外观那可能吃也不好，所以整个体力就没有办法接续下去，所以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新的治疗方式，那对患者的自尊心跟他生活品质上的提升看起来是可以有很不错的成果这样子。那我想请教谢医师说，您在临床这么久的时间，有没有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个案？
我们放射治疗通常都是治疗比较早期啊或中期的病人，就还没转移的病人啊。但是因为现在那个免疫药物的发展越来越进步，这样。我前几年遇到一个病患，他是已经肝癌已经算是末期了，他已经肺部啊、淋巴结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转移了。那时候在同步使用免疫治疗啊，那他因为他血管侵犯的问题来接受做质子治疗，这样。那我们用质子治疗把他的肝脏肿瘤跟转移的肿瘤每个都去做照射，这样子。
是，
那合并免疫治疗，那结果这次病人治疗在半年之后，他身上的肿瘤完全都消退了。那现在追踪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他肿瘤都没有复发。那就过去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以前都认为他是一个已经末期的，已经没有更好方法可以
束手无策，
对，束手无策的的病患那样。但是现在有了这样比较好、更新的这些免疫治疗药物，加上这个质子治疗，可以更安全的去摧毁这个肿瘤，这样他控制效果是比过去来的更好，这样。那因为这些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就是质子治疗合并免疫治疗，它效果可能会更加的提升，这样。那所以我在林口长庚医院目前也主导了一个临床试验，就是合并这个免疫治疗，就是癌治愈跟癌斯汀这个肝癌的免疫治疗跟标靶药物治疗合并我们质子治疗。那我们要来评估说这样的合并治疗是不是它真的可以更加改善我们病人的那个存活率。
OK， 那其实我想接下来想要问一题，就是说其实民众比较关心的，因为这么多高科技的一个治疗方式，包括刚刚讲的放射线啦，其实手术的技术也进步了，药物也进步，那其实很多的费用其实都要民众自己自费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健保没钱哈，所以就是自己要掏腰包出来。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治疗的费用啊，大家以治疗来讲，因为它是一个 cycle 嘛，一个疗程，大概要多少的钱？那您的建议会是说什么样的病人他是可以来接受这样子的疗法？
那我们通常是建议就是没有转移的病人啊，有根治机会的病人啊，或者像是肝癌啊、透镜癌啊、脑癌这些病人，我们是他的治疗他效益是比较大的，我们会比较建议他来做这样的治疗。这样费用呢跟我们治疗的次数啊，还有用的那个角度的复杂程度有关，这样子。那譬如以肝癌为例啊，假如这个肿瘤它是很靠近肠胃道的，需要做22次疗程的病患，他治疗费用整个疗程下来大概是65到70万的费用，这样。那如果他是可以适合做一个短疗程的治疗，就是10次疗程的治疗，他费用大概是30到33万左右，这样。像是头颈癌啊，因为我们头颈部是比较复杂、啊，
对，
我们有眼睛，
很
对很多器官啊、脑神经啊、然后喉咙啊、吞咽的这些肌肉，他就需要用比较复杂、比较多的治疗角度，这样通常要用3到4个治疗的角度。他的治疗次数也比较多次，大概会要到33次的那个疗程，这样。那如果是头颈癌要做到33次的疗程，它费用常常都到120到130万的费用，是会比较昂贵一些。
这跟肿瘤大小有没有关系？还是它跟肿瘤长的位置？因为看起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跟肿瘤长的位置，如果它旁边的器官很多，那我们的角度可能要拿捏，或是要去设计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那大小有关吗？如果越大，会不会费用要越多？
通常是跟它的位置比较相关，然后不过大颗的肿瘤也比较容易会靠近肠胃道啊，就是、
哦、
所以大颗肿瘤要做比较多次的那个机会也会比较大呢。
OK，我问一个比较简单、比较一般的问题啦，就是说如果这一颗的肿瘤啊，它就很扎实的长在那里，它也没有靠近别的地方，那它的治疗效果应该是比较好，对不对？
对对，
我猜啦，
是比较好、
是齁。OK，
不过我们就是做22次的疗程啊，它的成效也是非常的好，也是有90%的控制率啊，像以肝癌为例这样子。我们分这么多次的目的是要保护正常器官这样。那它肿瘤的剂量其实也是给到一个很高的7000多的剂量这样。它控制效果也是很好这样。
那我可不问一下，如果它22次或者它整个疗程都做完了，因为癌症很容易复发，也不是说很容易复发，它复发的机会是会有的。那它如果再复发再来做，可以吗？
这要看它复发的位置，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再复发的话，那边要再做第二次的机会就可能比较小，这样，因为我们要考量正常组织的那个承受性，这样。那如果它是在复发是转移啊，扩散到其他位置 是不同的部位的话，那通常是可以再做第二次那个放射治疗。
那我可不可以一下，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复发的位置如果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它都已经治疗完了，它原本的那个地方 细胞没有办法恢复嘛？我的意思说，它就是呈现一个空的状态吗？还是怎么样？
它细胞是可以恢复的，但我们放射性会造成那个 DNA 损伤啊，它还是会有一些记忆在。它那些正常细胞，它的损伤是还是会存在它的细胞里头 DNA 里面啊。那我们做第二次治疗的话，它那个破坏就会累积上去，它产生副作用的机会会比较高，这样。
哦，所以你是说，其实我们是整个把它的细胞的 DNA 去做破坏，
对，虽然它会修复，但是会修复一部分，那不会修复到
完全
所以第二次做它产生副作用的机会是比较大一些的，风险会比较高一些，然后
OK，所以如果它长在别处或是转移出去，等于是一个新的战场，
对，
所以再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就还可以看得到它的效果，
对对
对
对。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说我刚刚有问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因为刚刚有所谓的疗程十次也好，或是二十二次也好，或是三十次也好，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疗程都走完之后才看得到的效果吗？还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有办法评估说这个对他有没有效，这个对他有没有就是没有效，这样子。
通常要判我们的有没有效，最大的目标是肿瘤能不能完全杀干净，然后杀到完全，然后
没有。
对，所以我们要评估这样的话，通常是要把治疗都做完了，然后后续再排检查会比较准确啊。但确实我们临床上会遇到有些病人，他肿瘤缩小的非常的快，这样。所以在我们做质子治疗病人，常常治疗的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再重新再做一次定位。那肿瘤有些病人他会缩小的很快，那我们照的范围就可以一起调整，就可以照的范围更小，副作用会更少，更准确，这样子。
大概有一点了解啦，对哈。OK， 那其实癌症的治疗日新月异，那对于癌友来讲，就是把病情控制稳定。我常常访问很多的致癌的医师，就是说，有可能你现在的治疗可能束手无策，可是那不代表未来的几年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很多的医师就会说，你活着就有希望，因为未来的医疗技术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子。那最后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谢医师说，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要提醒一些癌症患者之类的？
对，癌症病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营养也要顾得很好啊，像是蛋白质的摄取啊，因为我们不管接受任何治疗都要一个好的体力啊。就是癌症病人常常他生病之后就开始，有些病人会改吃都是吃蔬菜水果啊，那
吃素，
对，那个肉类都比较摄取比较不够，这样反正造成蛋白质不够，这样就建议癌症病人就蛋白质一定要摄取足够啊，体重要维持住啊，另外就是要有运动啊，因为很多病人他接受一些治疗就觉得哦好累哦，我就这样躺着，然后就完全就是都一直在休息的状态，但是一直越躺呢，其实人会越虚弱，越没有力气，他会容易肌肉萎缩，这样是建议癌症病人要保持住每天的运动的一些习惯，这样就去散步个5到10分钟也好，这样。就能多走就多走，那会对他整体的那个身体机能会比较有帮助。那再就是充足的睡眠啊，就有睡饱的病人，他的那免疫力也比较好，他对抗癌症的那个效果也会比较好，这样。
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做化疗，那化疗病人之前他都必须要先去抽血，看他白血球啊情况怎么样，才有办法去继续下一次的疗程。质子治疗做之前他需要去验这些吗？在什么你有遇过那种来了没有办法治疗的吗？
对，我们治疗我自己通常也都会验这些他的肝肾功能啊，这个全方面的评估，这样就治疗前后可以做个比较，这样。那因为治疗它是可以照得更准确啊，对正常组织伤害比较小啊，其实大部分病人其实治疗完后这些指数都是维持都正常的，这样。譬如像肝癌的病人，因为他其实治疗他不是侵入性的治疗，我们有些病人甚至是白天去上班啊，然后晚上来做治疗甚至自己开车来做治疗的也有，就是他通常对体力这些正常功能的那个影响是比较小的，这样。所以对于不适合开刀的病人啊，他身体状况比较虚弱的，不适合做那些侵入性治疗的病人，就是反而是适合来做质子治疗，因为质子治疗它副作用是比较少，这样。
原来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谢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质子治疗。癌症虽然可怕，但是面对它就其实不需要逃避它啦。那尤其现在的治疗方式非常的多元，医生手上的工具也越来越多，现在又多了一颗深水炸弹来对付这个狡猾的癌症。那期待癌友在整个治疗 过程中有最好的效果及最少的副作用。最后我们祝大家都平平安安，我们元气医生下次见，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收听，如果喜欢这集内容，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重听本集节目，并阅读精彩报道，也记得订阅我们，留下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